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正向激励，让你远离负能量会议。正能量会议，打造一支高效团队。每一位管理者在开会时都不想无功而返，决定会议是否有效率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团队凝聚力。一个会议团队是否有凝聚力，取决于管理者的气场与人格魅力，以及开会技巧。如果管理者开会时能面带微笑，正向激励员工，鼓励员工积极发言，能给员工正能量，那么就等于向成功的会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如果再注重技巧，必能打造一支高效的会议团队。正向激励，让你远离负能量会议。北京有一家类似国美电器的连锁公司，计划在城郊设一家分店，这就要派一批老员工去分店做管理工作。可员工的家大多在城里，很多员工不愿去分店，怎么办呢？公司总经理让人事部开动员会。周二，人事部如期召开动员大会。在大会上，人事部经理如此动员员工：平时公司对我们不错，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在公司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报公司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。可动员会开过，依然没有人去人事部报名，为此人事部经理非常恼火。总经理知道这事儿后，亲自召集员工开会，动员道：分公司刚成立，需要的是优秀的员工，一流的人才，大家是否去那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好好考虑。如果你感觉自己经验不足，能力一般，就别凑这个热闹了。如果感觉自己能胜任，不妨尝试一下，去锻炼锻炼，相信你在那里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。总经理的动员会刚开完，员工就纷纷自愿报名，表示要去分公司上班。同样的动员大会，效果却全然不同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这是因为总经理说服人的方式与人事经理不一样。总经理在动员时专挑员工喜欢听的，挑能给员工正能量的话，如公司刚成立，需要的是优秀的员工，一流的人才。虽然这有拍马屁的嫌疑，却是在正面激励员工，员工一开心就很容易顺着总经理的意思去做事。很多企业开会本来是想向员工传递积极信息，可是这会开着开着就变了味儿，最后上上下下都不开心。一，负能量会议之一，批评会。在会场这个封闭微妙的空间里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那些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正能量，而是那些让人失落倦怠的负能量。批评和抱怨最易让人产生失落倦怠的心理。二，负能量会议之二，奖励会。很多老板开会时喜欢对业绩较好的员工进行口头或物质奖励，如销售部的同志在这次活动中表现突出，公司准备给予奖励。这些奖励会传递积极的、喜悦的正能量给那些表现好的员工，可对于表现较差的员工则会引起失落、消极、嫉妒等。所以开奖励会也一定要慎重，不是所有的奖励会都能起到正面的效果。三，负能量会议之三，不对等会。 这种会议的致命伤是与会者处于不对等的地位。下面的这个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。有一家化妆品公司，各部门平时都是各忙各的。某天，销售部的小张突然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客户，情急之下，销售部经理召集部门全体员工开会，要其他员工献计献策，帮小张搞定客户。但小张究竟在哪个环节遇到了麻烦，问题的症结是什么，直到开会，这些人仍然一无所知。开会了，小张不得不先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之后大家各抒己见，但都是隔靴搔痒。最后，部门会议就成了经理与小张的讨论会，大家变成了陪客，情绪变得焦躁不安。召开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、沟通交流和解决问题。但如果交流者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平台上，就会因为要相互了解而大大延长会议时间，导致会议效率低下，增加与会者被冷落、被漠视的负能量。四，负能量会议之四，一锅烩。很多公司开会时总是重点不突出，一会儿换一个话题，本来要讨论的是公司员工迟到的问题，还没说出个所以然，又把话题转移到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上，过了一会儿又转到本年度的任务完成情况上，这样三番五次的换话题，会议时间自然就延长了。延长会议时间会让很多员工产生不适与抱怨心理，而抱怨是最易传播、辐射又快又广、最具杀伤力的负能量之一。到底什么是正能量的会议？所谓正能量会议，就是让员工向上，给员工希望，促使员工不断追求进步的会议，如激励会、备好议题与议程的会、让员工有成就感的会议等。所以管理者要多开以下正能量的会议。一，多开激励会。早会上对员工进行激励，这一天他都会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阳光。激励比批评更给力，尽量少批评或者不批评。激励员工最好不要用金钱或食物，而是用赞扬的态度去鼓励员工，激励他们更好的工作。二，多开备好议题与议程的会。一个会议先讨论什么，后讨论什么，一定要在会前设计好，而且要把重点的议题放在前面讨论，这样开会时才能做到有条不紊，避免一锅烩，员工也就不会焦躁不安了。三，多给员工表现的机会。开会是需要创意的，领导简单的发号施令，在台上讲个不停，不如鼓励员工多发言，给他们表现的机会，让他们有成就感。这样既可以让原本枯燥无聊的会议变得轻松活泼，也会给员工传递正能量，让员工有个好心情。四，多开专题会。多开专题会，最好让专业人士参会，非相关人士在不明情况下发言，其意见的参考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。让那些与议题无关的人参加会议，既是一种浪费，也容易把会议搅得一团糟。温迪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秘书，这份工作是温迪大学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了。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秘书，试用期三个月。但他上班仅一个月后，就毫不犹豫地炒了老板的鱿鱼。第一次开会是在他上班的第四天，他被老板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起因是他给老板写的演讲稿中有错别字，老板按演讲稿照读不误，将别墅读成别野，结果台下员工有哄堂大笑者，有掩面而笑者，老板气急败坏，开口大骂：笑什么笑，老子读错了，这怪老子吗？发言稿就是这样子的，哪个写的这么烂的演讲稿，脑子装浆糊了吗？老板在台上骂， 温蒂在台下低头不语，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。但他认为自己写的演讲稿不像老板说的那么稀巴烂，而是老板水平太差，以至于别墅与别野都搞不清楚。老板在台上骂了有几分钟，大约觉得自己将心中的不良情绪都发泄出来了，就开始喝水继续开会。月末公司又开会，温蒂负责会议记录，那天会议已经开了10分钟，老板推门而入，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抬头看着他。老板走向自己的座位，扫了一眼与会者，发现大家都在看他，就破口大骂道：看什么看？我是林志玲还是长了两个脑袋？不好好开会都看我做什么？与会者都识趣地低下头。老板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，问主持会议的销售部经理：你讲到哪儿了？
刘总，我讲到如何调整区域划分了。
老板看了一眼销售部经理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你先停下，我讲几句。
啊，好的，您先讲。
你们都给老子听好了，我丑话说在前头。今年董事会给销售部的销售任务是2亿，你们每人500万元的销售任务。开董事会时，老子可是跟那些老家伙立了军令状的，完不成任务，我就卷起铺盖走人。到时我走人，你们也得滚蛋。现在呢，如果不想做的，就早点滚；想做的就好好做。
按理说，公司老板开会应该顾及自己在员工心目中的形象，这样才能在员工心中树立权威感。可温蒂的老板一点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大爆粗口，这让温蒂很反感。温蒂很快就递了辞职信。温蒂在现在这家化妆品公司虽然才上了半个月的班，可对老板印象极佳。温蒂对老板的好印象也是源于开会。来这家化妆品公司上班的第5天，公司开会，老板有事来晚了，一到会场就微笑着向参会人员道歉：
各位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开会迟到了，浪费了大家的时间，非常抱歉。
同样是老板，同样是开会，面对会场上的参会人员，沟通方式截然不同。第一任老板迟到了还骂人，现任老板开会迟到了微笑着道歉。表面看是开会方式不同，实际是人格魅力有高低之分。魅力是一种作用很强的非语言的交流方式，如肢体语言中的微笑，它具有一种无言的超凡魅力。如果你想让会议能吸引与会者的眼球，就自始至终保持微笑，由微笑营造的这种气场不张扬，会给与会者传递一种诚恳平易近人的正能量。对于任何管理者来说，微笑都是一种非凡的魅力，但在会场上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。一个高效会议的管理者还需要不断塑造神奇的领导魅力，打造强大的气场。一，仪态中的魅力与气场。美国心灵励志大师皮克菲尔认为，强大的气场是一个人的吸引力之所在，是他身上无与伦比的光环，而你的仪态决定你的气场。当你走进会议室，你的员工就会观察你，他们会十分认真地观察你走路的姿势、脸部的微表情以及你的穿着，而且会通过这些微信息、微表情来解读你。作为会场上的重量级人物，你要保持一种能展现你卓越形象的得体仪态，如昂首阔步地走入会场，气定神闲地坐在主席位上。可以说，塑造得体的仪态，关键是你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会场上，或高贵，或老练，或严肃，要看你的喜好。但平易近人的态度更利于打造管理者的强大气场。二，积极体态语言的魅力。一个特定的信息可以由多种非语言的行为来传递。表达积极信号的行为会给会议正能量，引导会议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，
反之，表达消极信号的行为则会给会议负能量，引导会议向消极的方向发展。开会时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甚至会上吵成一锅粥，老板们也不要紧张地坐立不安，不停地摆弄手指头，这会给员工传递一种你胆怯、不安、害怕的信号，让你的气场不断减弱，甚至会让会场出现分裂。你要带着一种自信的神情，以一种放松的姿势坐在主席台上，表现得很自信、很放松，这意味着我能掌控这里。三，眼神的魅力与气场。眼睛也是决定气场强弱的重要因素。管理者坐在主席位子上，如果双眼没有神采，疲惫不堪，气场就会直线下降。反之，双眼有神清澈，就会让他的气场变强。所以在会场上，如果一个人能自如掌控眼神，他一定是最有魅力的老板，一定是气场最为强大的老板。眼神是与他人建立特殊联系的最重要的桥梁。当有员工发言时，你一直看着他，表明你看重他，对话题有兴趣。当你直视会场的员工，会给他们传递出自信的信号。没有员工不喜欢有自信的领导，所以在开会时，让气场变强的捷径，就是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发言者和全体与会者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新任主管，你知道如何开会吗？上个月，我去深圳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谈一个项目的合作。与我交谈沟通的是这家公司项目开发部的新主管韩宁。我们到达时，韩宁刚给员工开完会，一脸疲惫的样子。之后我去了一次洗手间，回来的路上，这家公司的两个员工走在我前面，两人边走边聊天，听对话，恰好是韩宁部门的。刚才韩宁开会时可真搞笑。是啊，本来是开会讨论我们部门的网站是否需要升级，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最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谁让他找那么多人来开会呢？这种会也找我们去开，纯粹浪费时间嘛。可不是嘛，不过就是网站是否需要升级，就把那么多人找过来。你说大热天的，会议室的空调坏了，屁股下上着了火，大家怎么安心开会？哎，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韩宁这把火烧得可够热的。看来韩宁能力还是不行啊。再这么下去，我得考虑换个工作了。作为新任主管，上任伊始也许还沉浸于升职带来的喜悦中，但随之而来的烦恼也会让第一次做主管的人有些束手无策，开会时漏洞百出，甚至让员工小瞧，让老板不满意。一，总是想大小事兼顾，结果大事没处理好，小事也有疏漏。聪明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把握大环节。对于那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，要学会授权给助手，明确分工，各司其职。二，如果需要新任主管来召集大型会议，那么有些重要细节必须亲力亲为，或者做好检查工作。比如在寄发会议通知前，亲自去会场看一看会场是否嘈杂，会议室的设施如何，光线是否不足或太强，会议室的温度是否适宜，空调与麦克风是否完好。三，会议通知要提早寄发，最好是会议召开前两天发电子邮件确认他们是否可以出席，如果对方没有收到通知，就要给对方补发。四，扬长避短，如果缺少开会经验，就多召集例会，少开临时会议或紧急会议。如果有丰富的开会经验，控场能力、协调能力较强，才可以召开紧急会议，否则一定会漏怯。五，参会时注意着装整洁， 同时要携带好会议相关资料，给老板和同事留下好印象。六，参会时注意发言顺序，要尊重级别较高的管理者及主持人，遵守会议程序，按会议的顺序发言，应该发言时要言简意赅，注意用词。七，巧妙处理不同建议与分歧。开会时，如果有人反对你的观点，要以平和的态度说明，不能与他人发生争执。其他人因观点不同发生争执，你最好能保持沉默。新主管上任后，既要召集下属开会，又要参加公司或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会议。要想开出高效会议，就要掌握以下原则：少开临时会议或紧急会议，多开例会。自己召集会议时，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。在做准备工作时，一定要做好细节工作。参加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会议时，要着装整洁，携带好会议相关资料。开会时要注意礼仪，遵守会议程序，按会议的顺序发言。在他人发言时要保持安静，轮到自己发言时要言简意赅。会场发生争执时要保持中立。会议缠身的 CEO 如何给自己减负？北京的春天是妩媚宜人的，特别是无风的日子。2013年的春天，托尼的妻子带着孩子从法国飞来。俗话说小别胜新婚，托尼与妻子有几个月没见面了。按理说，托尼应该在家中好好陪妻子孩子，或者陪他们逛一下北京城。可一周过去了，托尼会议缠身，一直挤不出时间陪妻子逛北京城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最近会多，明天还要去广州开会。每次回到家，托尼总是对妻子抱歉不已。望着一脸歉意的托尼，妻子善解人意地拍了拍托尼的肩膀说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这个 CEO 会多，陪不陪我不介意，重要的是你的会议太多了，你天天开会，什么时候才有时间思考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呢？我建议你为自己减负，给自己多留一些独处思考或处理紧急事务的时间。其实妻子提的建议，托尼也曾考虑良久，可如何减少会议呢？每一个会都重要，托尼不知从何处入手。 CEO 是企业的掌门人，像托尼一样，很多 CEO 都要经常开会，会议内容则形形色色，既有推广会、例会、周会，又有专题会、报告会、讨论会、总结会等。相关部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在一周5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， CEO 们用于开会的时间大约为18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中，他们将3个多小时用于通电话，5个小时用于商务参会，每周仅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。 CEO 如何为自己减负呢？一，善于授权。有研究发现，如果 CEO 的直接下属很多，这个 CEO 又不善于授权，总亲自插手公司的内部运作，那么这家公司的内部会议就较多较长。二，大型企业要设首席财务长或运营长。在一些大型企业的管理层都设有首席财务长或者首席运营长职务，这样每周的开会时间平均会减少 5.5 个小时。三，在正确的会议节点做决策。作为 CEO， 应该紧盯会议之间的逻辑关系，避免开同样的会，最好设计一个合理而高效的会议体系，在正确的会议节点上进行有效决策，而不是仅仅把会议当成获取信息的渠道。开会而没有决议，就是让事情更加复杂，最终难免瘫痪。四，CEO 一定要设立会议日程表。如果你没时间，一定要让你的秘书给你制定一个会议日程表。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你的会议日程表， 然后从其中划掉不重要的会议来处理最紧急最重要的事务。五、合并会议。除划掉不重要的会议外，还要看一下有哪些会议必须召开而又可以合并在一起。六、将会议改为私下沟通。有一些公司的 CEO 很少召开长时间的面对面会议，而是进行经常性的反复接触，亲自与相关人员面谈，或通过发送短信、即时消息或视频聊天等方式沟通，节省了开会时间。七、是否召开会议，利字当头。日本人开会爱斤斤计较， CEO 在做一周会议时间安排时，可以学下日本人，多打一下算盘，看一下会议成本。这里的利字不仅是开会的金钱成本，还有人力成本、时间成本等，合计起来就十分惊人了。有了这样的成本核算，哪些会该开，哪些不该开，也就清楚了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《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》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